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召聚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里面有一起的分享，有一起的学习。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主你手中，求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的心思意念，也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谢谢主耶稣，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我们今天是讲到哥罗西书，哥罗西跟腓利门书第四课，等于是说这一季的课程已经今天是刚好一半了。我们进度是哥罗西书的第三个单元，我们讲的是哥罗西书第二章一到第十二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在耶稣基督里生根建造。同样的，我想就是大致很快的复习一下哥罗西书的一个提要。保罗在这边他写哥罗西书里面的他的一个论证的心思意念的方式呢，就是他有在这哥罗西书里面他有一个主要的主旨，就是耶稣基督的丰富。他的原因是要辩驳那个假教师在哥罗西教会里面所误导的一些误导真理的一些方法。那个些异端呢，或是说假教师所教导的，他们要降低耶稣的地位，想要敬拜天，把天使也放到信仰的当中里面，说要敬拜天使。那另外也有人就是攻击使徒保罗的地位，那质疑他使徒的身份，还有他们遵守一些不必要的条规。这归根结底主要就是两个主要的因素，就是当时他们在那个社会当中，希腊的文化跟犹太律法主义他们渗到教会里面去。那保罗的主要的论证呢，就是耶稣基督的权柄是高过天使，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是神，天使并不是神。那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所以耶稣基督是最重要的。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先放在一边。那另外呢，我们也提过，就上次不是说这个十字架上面的救恩在加略山上所成就的，不管是从各个方面或是各个层面都是十全十美。那我们今天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一章里面开始，就是很简单的保罗有问安，然后这个主要是根据内容，我们这样分段的话，他第一个祷告三到第八节是为着哥罗西的信徒，他们听到福音之后，在他们生命当中保罗所观察到的一些他们的信心、爱心还有盼望都是十分充足的。那保罗第二个广告呢，第二个祷告就是要为着哥罗西信徒，他看到他们将来在神的恩典当中所要成就的事情，所要能够达到的地步，就是完完全全没有瑕疵的现在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当中。那之后保罗有一段，就是我觉得在第一章里面是最中心的一个15到第20节，那边就是对一个弥赛亚的一个诗歌。之后呢，保罗他就讲到，他也为了因着他自己呢，也做了这个福音的执事。这个执事呢，或者也可以说是变成仆人或是仆役。那最后在24到29节那边提到一个隐藏的奥秘。在这第一章里面，那我想另外还有主要几个主要的经节是保罗借着这些经节，他把他的论证用一个转折的一个关键。就第十五节开始，他祷告完了之后，第十五节开始就是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的被造以先。到了第十八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凡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他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那我们看见他是首先的，他是第一，他是那个是所有一切被造之先，他不是被造的，而且所有这一些被造的呢，都是因着耶稣被创造。 然后因着耶稣的存在而被维系。那他也后来他的保罗在这边第十八节呢，他也就忽然一下转折，那他也是教会的元首，因为他在从是既然借着他第二十节啊，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这个是因为耶稣基督因为他在十字架上面把他的生命的摆上，所以说他可以成为教会里面的元首。他并不是好像是一个没有做任何事情，然后就神就指派他，就像我们譬如说像现在我们地上的国度常常都是譬如说我们这个国家跟另外一个国家美国跟中国建立的一个关系之后，就要派一个这个大使，那这个大使呢并没有做任何的事情，然后派去了之后他就代表比如说在中国代表美国，那他这个中国的大使在美国呢就代表中国。那但是耶稣基督呢，他是天上的神，他代表地上的人，但是呢他不仅是代表，他也完完全全的代替我们人在四面四在人眼在神面在神眼中所不完全的，神叫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代替了人所一切的罪恶，成为我们的替代，他的宝血为我们所流的。所以说因着这个样子，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并且他是教会的首位，因此他可以成为教会里面的头。那保罗接着第二十四节就是把既然耶稣基督受苦，那他现在呢，我现在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比起基督身体受的患难仍有缺欠，比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那第二十四节呢，我是用我自己的翻译，因为这样子因为在圣经上面的翻译，他们中文的翻译读起来的时候好像是耶稣他所受的患难仍然有欠缺，那保罗现在的患难呢，所受的患难，因为保罗现在在监狱里面，那保罗现在所受的患难呢，就是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患难没有不足，那保罗现在的患难呢补上去。那其实他的意思是就是耶稣他保罗现在所受的患难比起基督的话所受的患难仍有欠缺，但是因为保罗跟基督一样为着教会来受患难，所以说保罗成为他福音的执事。那这个十五十八二十节二十四节呢，是第一章里面我觉得是比较重要，当我们转折进入到第二章的时候，在这几节的经节当中呢，如果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层次或是另外一个层面或是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呢，这是一个关系哈。第一个就是基督跟神之间的关系，其实基督是三位一体当中的神其中的一个。那另外呢，基督跟创造的关系呢，是基督是神借着基督耶稣创造了这一切，也借着耶稣基督维系了所有这一切，而且也是因为耶稣基督关系，神要为什么要做这个创造。那另外一个关系呢，就从耶稣跟人类之间的关系，其实这边他这个关系呢不只是人类，就是说所有一切被造的连物质世界上面都跟耶稣基督是有关，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所要强调的就是所有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面的血，他所流的他的牺牲不只是因为为着相信他的人，也为着不信他的人，耶稣基督都在十字架上面，他的生命的牺牲都是因为着所有一切的人类。那但是只要我们相信了之后，我们跟他就可以有关系，就从那个撒旦所掌握黑暗的权势当中可以脱离出来。所以不止耶稣基督呢跟这个所有的人类都有关系的，那另外耶稣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呢，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头，是教会呢就像是一个身体，那耶稣基督就是教会，那他而且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保罗在他写的福音书当中呢，很多的书信当中呢都有提到这样的一个比喻哈。所以我们现在从这边这几些关系来看的话，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二章。那首先那我们就是哥罗西书第二章一到七节， 我们可不可以请冬梅帮我们念 Amy。Amy 在吗？
抱歉，我的声音没开。好。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和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他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
好，谢谢。在这一段当中，我们第一到第七节，保罗主要是强调希望在耶稣里面扎根建造，得以坚固信心到底。因为前面在第一章里面他讲到了信徒跟信徒讲到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你需要 pay attention to 的，另外一个耶稣基督也是神，所以我们要在借着在耶稣基督里面呢，要扎根建造，可以坚固信心到底。那保罗也接着后面刚刚所说的，他也做了这个福音的仆役呢，他在这边特别强调，就是说这个你看，老底家的，还有这个哥罗西的。还有一切我亲自没有见面的人，我何等的尽心竭力。他在这边写信呢，好像他是写给他在这边好像写的是写给他见过面的人，但是你看那是要叫他们的心，这个他们呢，就是保罗是指着他没有见过的人，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我们在想保罗他那个时候在以弗所他住了足足有三年的时间，那在三年当中呢，那是在路加福音啊，不在路加所写的使徒行传里面呢，所有一切在亚细亚的人都听到了福音，所以保罗他在这个以弗所里面呢，他所传福音的时候，我想他一定是有这个一定的一个模式在那边传福音。那他通常都是先到那个到每个城的时候，他都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但是犹太人的会堂不听的时候，因为听的都是会有对保罗产生嫉妒，因为保罗所讲出来的道理真的是具有说服力，跟一般的人说的不一样，而且因着有神跟圣灵与他同在，所以他说的话是带着权柄的。那保罗呢，他对着要那些没有听到的人，所以他也希望他们因着爱心互相联络，因着爱心互相联络，然后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能明白神的奥秘。其实这个奥秘呢，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十四节里面，他有讲到一个我们跟这样的一个对比，就是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就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在保罗到哥林多去教会，在保罗到哥林多那个城之前，他是从铁萨罗尼加被犹太人迫害，再从比利亚一下子就到了雅典。那雅典的时候呢，保罗他真的亲看见那些当时是雅典是希腊那个世界文明的中心，就是很多的学说都是从雅典出来的，但是呢保罗却那边看见里面到处都是一些假神，但是其中有一个就是卫士之神。所以保罗在雅典呢，亚略巴谷的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大磐石， 他也讲了一篇道，那他说 我看见你们有卫士之神，然后就接着讲，就说这些卫士之神呢其实就是主耶稣基督。那在这个地方保罗哈，其实这也是从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十一节这边也可以看出来，这个神的一个奥秘哈。其实神的这个奥秘非常的简单，愚拙的人呢，你只就是说不是那些受不是那些复杂的人，比如说像在希腊人，他们很尊崇智慧，他们要用很复杂的道理，然后编造一些很神话故事，然后要让大家觉得他自己真，而且是讲话讲出来的时候头头是道，非常是有雄辩的一个才略。但是那些人呢，他们碰到主耶稣基督这个很简单的道理，神所设计的这个奥秘，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那些人却被绊倒了。所以说要拯救那些信的人呢，就这就是神的智慧。所以我们只要相信主耶稣，其实很简单，那些你只要相信你就得着了，然后这个奥秘呢就在你的心中。那我们讲到哈保罗，那保罗他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保罗，我们可以看见在使徒行传哈，有一个 okay, 等一下回来再讲后面那几点。那保罗传福音所讲的第一篇讯息哈，是在其实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在比西底的安提亚，就是他跟巴拿巴跟其实那个时候叫做他们出去的时候叫做巴拿巴跟扫罗，就圣灵就说要差派巴拿巴跟扫罗到那边去为外邦人传福音，所以他们就从安提亚出发了，然后到西流基，从西流基 坐船到现在的塞浦路斯，经过了全岛之后又到了从到了那个帕佛，然后到了比西底的安提亚。到比西底的安提亚之后，保罗就到了会堂里面，之后他们读经完了之后，然后那个管会堂的人就看见这个巴拿巴跟扫罗呢，保罗那个时候他已经改名变成保罗了巴拿巴跟保罗呢就请他们，是远地来的，他们不认识的，然后觉得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请他们巴拿巴跟保罗说有什么劝勉的话就请说。那结果保罗就站起来就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啊，请听，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祖宗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40年，寂灭了迦南地七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此后他也给他们设立了誓司，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后来他们求立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神已经照着所应许为以色列人设立了一个救主，就是耶稣。这是在比西底的安提亚跟大家看一个这个照片哈，这个是我们2016年我们去唯一一次到现在为止第一次，也是希望以后还有，但是后面几年因为土耳其的情况变了所以我们也不能再去了，然后现在 COVID 又来了，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再去但师母在这边，我们是比如他那个时候是一月去的，你可以看见在那时候天气蛮冷，大家穿的都是厚厚的这个衣服，那是 Francis 师母的女儿，然后这里是我们想教会里面的就David 跟 Pin 大家比较熟悉，另外可能是 Esther 跟 Andrew 在 Fremont， 然后这是 Gary， 那在我们当中呢Sue 跟她妹妹凯琳在这边也参加，那 我跟 Emma 在这个地方，另外还有 Melissa， 我想大家可能有很多人认识他们，其他的一些就是从外教会来的，或是说我们可能不在我们本堂聚会的，那这个是我们的导游 啊，这个是他照的照片。这个呢，我们所照的照片就是在比西底安提阿那个他们考古发掘出来犹太会堂的遗迹，我们所照的。这个是那边，我们现在只看见一个墙，因为还有另外在这个我们照片的前面哈，有一个这个好像是一个是那个会堂的前面有一些这个结构还在那个地方，但是我们照片的时候就没有照进去。所以保罗在这边所讲的讯息的时候呢，他主要的就是讲到耶稣，就是接下面来讲的哈，就是在保罗第一次所讲的讯息是记录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当中哈。耶路撒冷的因为这个很长，所以我就把主要的重点，就耶稣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还是求比拉多杀他。继承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却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之后呢？最后他说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得称义。所以你们要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非有人告诉你们，总是不信。所以当保罗把这封信 这段信息讲完了之后呢，他们和那个会堂的人，他们觉得扎心，就叫他们下个安息日再来。结果呢，保罗他所讲的这个真的是是非常的吸引人。所以到了下个安息日，他们说合成的人几乎都来了，要听神的道。所以我们看见保罗这边在当时里面所讲的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是很简单的，他就把犹太人的历史稍微讲了一下，犹太人的历史讲了一下，然后把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当中里面所有因着是所有一切的预言，因先知上面所有一切的预言就是从主耶稣都在主耶稣身上应验的，并且呢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事情呢，所以下一个礼拜下一个安息日所有合成的人都来了。那我想保罗在哥林多在以弗所呢，以弗所里面他在那边传道传讲三年的时间呢，天天到这个书院里面去跟人家辩论。我想保罗他所有的讯息当然也就是中心在这个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也是我们福音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中心思想在这个当中。那我们看见另外还有就是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三节里面，这里所有积蓄一切智慧和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我们看见保罗他所讲的常常有时候讲的一些问安的话非常的compact， 就是非常的就是里面包含了非常多的意思。我们观看是第三节哈，所积蓄一切智慧和知识都在它里面，所积蓄的一切智慧和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那什么是耶稣基督里面藏着的智慧和知识呢？我觉得是当我们仔细思想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丰富的想到的话，如果就拿你只要读任何一本这个福音书那我就想到就是从马太福音里面开始，我就从看看这些主耶稣基督里面的知识跟智慧是什么。第一个马上就是登山宝训。我们看见在登山宝训里面登山宝训当中呢，里面讲到八福，讲到盐和光，然后讲到论律法啊，论发怒，论奸淫，还有非常多的是那个每一个 talk， 另外还有教导门徒的祷告，都是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这边所讲到的。那我们可以看见，就是当这个他讲完他 他讲完之后呢，在马太福音里面他也有这样的一个叙述，就是说耶稣基督他觉得讲话，他们很多那些听到的人都觉得他是带着权柄，而且跟这些所有这个他们的法利赛人跟律法师他们所讲的不一样，因为他的话里面是带了权柄。那特别是呢，我们讲到八福的时候，讲到这个八福的时候，他说是这个在马太福音当中呢，第一次是在这个把这个天国是在马太福音当中所出现的。你知道在四福音当中，只有马太福音里面讲到天国的道理，其他的福音讲到的时候呢，都是用神的国，或是说神的国这个字，然后并没有直接用到天国。那我们看见哈，耶稣基督来这边，他的这些知识呢，跟智慧是要我们看见他是要把一个教导门徒的祷告的时候，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好像是一个天国子民，在这个八福里面呢，就是一个天国子民的一个属性。那跟我们在地上所知道，地上的国、地上的王，他们所有的 quality 是什么？王就是所有辖制的。那在这个王的国度里面呢，只有最优秀的人，只有最 outspoken 的人，最聪明的人，才能在这个王的面前服侍。但是主耶稣来了之后，他却把跟我们讲这个天国呢，天国确实跟地上的国是不一样。那天国子民的属性是什么呢？是虚心，是哀恸，是温柔，是饥渴慕义，是连续，是清心，然后使人和睦，是为义受逼迫。因为他们这些人呢，就虚心是他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他们必得安慰，然后饥渴慕义的必得饱足。所以我们看见这一切的这些天国子民的属性呢，跟在地上一般世上君王当时，而且就即便是现在，我们想到在就想到我们在美国嘛，你不只是在政府当中，其实就是现在在这个我们在公司里面上班做事的时候，每一个公司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 kingdom。 那在这公司里面呢，你只有这个你要往上爬的时候，你一定是要把你最佳的一个表现出来，把你的这个天分，把你的这个手段，甚至有时候是因为竞争或者说彼此设计，才能够达到这个corporate ladder 上面。那在一个国家当中呢，我想我们现在看见在这个政府上面呢更是如此啊。然后在美国是主要是两个党派，那彼此互相的不包容、攻击，甚至想要就是尽量的把这个政敌把它拉下来，甚至人身攻击，然后假新闻做这一切。但是主耶稣在这边却看到，让我们看见这天国是什么样子的哈。那讲到这个，还有讲到盐和光，那盐呢，就是调和的工作。那光是所有照亮一切人心一切的黑暗。那你看我们这是真的，如果是你要讲主耶稣基督的知识 和这个丰富的话，蕴藏在它里面的真的是一个小时讲不完。另外呢还有我想要继续往下，那主耶稣在耶稣的时候，它里面隐藏的什么东西呢？还有医病赶鬼的，平静风和浪，瞎眼的看见，哑巴说话。我们看见这是主耶稣在他身上所有的权柄。那当他这个权柄呢，我们成为他儿女的时候，他也把这些权柄来赏赐给我们。我们有医病赶鬼，甚至平静风和浪，瞎眼的见，哑巴说话。他甚至还说，你只要有信心，就是命令这个山从这边移到那边的话，也是可以的。那另外还有，他也选召门徒在安息日治病，讲比喻论天国，还有喂饱5000人。这一切呢，我们都看见耶稣他不仅来了之后呢，他还带了这些门徒。而且我们看见耶稣选召门徒，他选的不是世上聪明的，他也不是选的是有智慧的，他选的是那个在社会好像当时社会当中很基层的一些人，都是渔夫，没有知识的。那他自己呢，
也生在一个木匠的家里面，但是下层社会的人，但是呢神却要用这个这样的方式呢来让他儿子在这个世界上，让他这个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是这样的情况。像这个也是呢神的一个奥秘，在他的计划当中，为的是要绊倒那些聪明的人，为的是要绊倒那些心里骄傲的人。而是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主耶稣呢，他不仅是好像看他到了谦卑来，但是呢他也非常的就是很清清楚楚的指责那些不对的人，就是当时在社会上面，在社会上面主流的，就是有希律党的人，有法利赛人，还有撒杜该人，他驳倒他们的试探。这是在马太福音第22章里面讲的。其实这个当中你可以看见希律人，希律党的人代表是他对政治上面，当时政治上面情况的一个反应。那法利赛人呢，是宗教上面的代表，撒杜该人呢是神学上面的代表。所以耶稣他所针锋相对的是政治、宗教还有神学。怎么说呢？你看那在希律党的人，他们就说他们就到主耶稣面前就试探他说，能不能纳税给该撒可以呢？他们开始的时候就是假冒，就说哦，先说了一句先一些恭维的话，我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的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所以当最后这一句问题出来的时候，好像就是这些这个希律党的人就设了一个陷阱在这个地方，要让耶稣基督，他说是也不对，说不是也不对，因为说是的话，这些犹太人因为有什么该撒呢，就代替了神，因为为什么人家都是要纳税纳丁税给神，但是呢这个凯撒在这边的时候呢，他变成是神，所有一切在他辖管之下的人要对他纳税。那他说要说不是呢，他马上就犯了法。那结果我们都知道耶稣所说的是什么呢，就说拿一个钱银钱来给我看，那上面他就问他们说上面刻的是谁的像，他们说是撒的那个该撒的像。耶稣就说呢，那把该撒的归给该撒，然后把神的当归给神。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出这耶稣的智慧就驳倒了这个希律了。那结果法利赛人呢接着看见那个希律党的人这个试探失败的时候，他们就问这个神学宗教的问题，就是说什么是诫命里面最大的一个。是撒杜该人接着就来了。撒杜该人看见希律党人被盗，然后撒杜该人呢就来试探耶稣。他们就讲一个有七个兄弟的故事嘛，然后每个人都娶了那个女人，那到了天国上面是谁是那个女人是谁的妻子。那主耶稣呢就驳倒这个撒杜该人说，他说神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说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可以看见我们这句话挂在这个口犹太人他们可以挂在口上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但是他们却没有耶稣在这边呢就把这个光亮从这短短的这样一个叙述当中讲出来。因为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啊。他讲完这个之后，撒杜该人也就没有话了。那之后呢，法利赛人又来问了，然后就问他说谁是诫命当中最大的一条是什么呢？那耶稣就是爱人如己。然后那法利赛人看他答得很好，但是呢耶稣基督就接着就问他，就回问了法利赛人一下，就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那些法利赛人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接着就问他说，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然后他们这些法利赛人呢，听了这个问题以后，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从此以后，就没有人敢再挑战耶稣的权柄。那另外，耶稣他有对末世征兆的知识，因为只有他这是他在是神，他也知道末后来的结局是怎么样，所以他可以讲得很清楚，他可以知道末世的征兆是什么。那另外还有耶稣他的这个隐藏在他里面的呢，就是从死里复活，这个是从来没有人可以达成的一件事情，就是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第三节里面所积蓄的一切智慧和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像短短的一节，保罗很多很多耶稣基督的丰富就这样在这一节当中表达出来。但是呢，当我们在里面去思想的时候，真的是里面的真的是非太丰富太丰富了。然后因着我们呢，所以常常有时候就说我们要信心坚固，就不被迷惑。像在九月初的时候，一个月之前啊，我们不是有那个医治圣灵更新的特会吗？然后 Pastor David Kenneth Tracy 他也来说，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你不仅要有知识，你还有神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两个达到平衡之后，我们才能够不致被迷惑。常常有时候万一有一个这个，其实假先知有时候他们也可以使一个神迹，但是当这个神迹出来的时候很多，如果我们这个在真理上面如果不知道 不明白的话，有时候常常会被他误导了。所以保罗在这边说，我们要在信心上面坚固，遵守主的道，就能够活出信心坚固的生活。就这边讲到信心，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前书后面有，还有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里面有讲到全副的军装里面，你知道信心是保罗比喻做什么吗？信心呢是护心镜遮胸，或是那个藤牌，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这个更清楚，就是要拿信德当作藤牌，灭尽恶者。信德的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所射来的火箭。所以我们这个信心呢，是 给我们一个，等于是把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根基里面成为一个我们保护的一个 shield。 就是所以当这些这个恶者人，他们用花言巧语或是用一些其他的这个学说，然后要渗到这个纯正信仰当中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信心在主里面不会被他们所 做的任何的事情能够 敢发生动摇。所以说就好像这个一个树一样，长在土里面，当我们的根基稳固了之后，我们向下扎根，根基稳固之后，就不会因为在上面有一些风雨打雷黑暗的那个情况，或是花言巧语而被迷惑而动摇了我们信心的根基。我想这是保罗在第一到第七节里面所要跟我们讲的，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要扎根建造所成就的一些事实。然后第二，那我们现在看第二哥罗西书第二章八到第十二节，在这边燕华在不在，不知道可不可以帮我们念一下第八到第十二节。
好，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的元首，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 也就要也就在此与他，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
谢谢。在这一段当中呢，保罗他的主要的这个意思是要真知道救恩的真理，得以防范虚假错误学说的教导。在这边这一段当中，我们就看见犹太这个希腊文化的一些 背景，还有犹太这个犹太律法主义当中，这边讲到割礼，讲到人间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我们在这边就是要防卫自己不被真理掳去啊。其实当这个福音传到任何一个外邦人当中的时候，常常会因为我们知道外邦人当中呢，他们有各种文化的背景，所以或是历史的背景，所以常常会很习惯的，甚至就是在自己不察觉的时候呢，把一些我们很已经习惯了的一些 practice 放到这个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上面的真理上的混在里面用。那我们讲到在这边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我们强调就是在当时的这个哥罗西教会呢，虽然是在罗马的统治之下，但是在罗马帝国之前实在是希腊帝国。那希腊帝国呢，它里面所在这个人在西方世界的文明当中呢，其实希腊的文化是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枢纽，而且现在的西方文明呢，常常可以说是他们这个民族自由的最根源可以推到那个雅典当时的那个那些的人文主义，还有一些政治的理念上面，他推到希腊的文化。而且这个希腊的文化呢，我们现在在即便在美国哈，已经离当时已经有2000年了，甚至就是亚历山大那个时候，甚至有2300到2500年的这个时间呢，但是我们看见现在在西方的世界当中仍然有非常多希腊的文化在阴影当中。比如说我们可以知道就是其实像 Harry Potter 那个书，还有另这些书就是还有 Da Vinci Code。 那我记得那个 Harry Potter 刚刚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小孩他们还在念小学跟初中的那段时候，学校里面呢，每一个人就是拿着一本书在这个讲 Harry Potter。 但是我们知道 Harry Potter 呢，他根据的虽然是英国的作者写的，但是呢，他里面很多就是把英国的一些文化跟希腊的文化，很主要的是希腊的文化混在一起，里面有一些这个女巫啊，然后这个 spell 啊，这个咒语啊，那另外还有很多那个希腊神话里面的一些神在这个当中。那当时就教会里面呢，就有很多的一群父母嘛，他们就起来，就是说跟大家讲说，你绝对不要让你的小孩子去读那个 Harry Potter 的这个书啊，因为那个 Harry Potter 当时大家一集出来之后，很多人就排队去买。那当时呢，我们也是在这个压力之下。那我不知道你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会不会就是让你的小孩去读那些书哈？那当时呢，我也实在是就是小孩子们他们的压力很大。那当时我也觉得就是读这些书，我们小时候读《西游记》不是读的这个废寝忘食的可以读，那我是觉得 Harry Potter 他们去读啊，倒没什么关系。那后来呢那所以我们家的小孩都是可以去读。读 Harry Potter 这个书，但是我想在教会里面另外有一群的父母，他们就坚决的不让他们的孩子读 Harry Potter 的这个书。那不过到现在回来，我就觉得这个都有不管我们做怎么样的选择，其实神在这个当中都是允许的。那我记得就是那我们小孩子读了 Harry Potter 之后呢，后来之后也没有因为读了那个里面的书，看见那个里面，因为他知道这个是一个童话世界，是一个想象的世界。虽然他是根据这个希腊神话的一个基础，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现今的在世上的这个会有 许多许多从那个异教来的影响。那另外还有这个所以他们在小孩子的过程当中呢， 我觉得他们从小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当他们读了之后，我们父母要给他们一个 balance， 从圣经里面另外一个的教导，让他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有一个分辨的能力，而不是我们全部把他所有一切外面来的影响把它完全的除去。我也听过在教会里面，我听过一个这样一个牧师，他这样讲话，他那是更早一，可能是我上一辈的一个这个牧师，他们说他们家订报纸来了之后呢，他先看一遍，然后把那个报纸呢，觉得是伤风败俗的，跟这个是不好的负面的消息，他就把他报纸这样剪，把它剪掉。所以到他小孩来看报纸的时候，那个报纸摊开来是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的。那就后来呢，那个另外一个牧师就说，结果因为他这个牧师呢，跟另外一个牧师分享的时候，就觉得他这样做是非常的这个让他的孩子生长在一个很公益正直的一个环境之下。但是另外一个牧师却给的 comment 是说，那他是在生长一个无菌式的，就是安全环境里面所长大的孩子。当这个孩子呢离开家之后到外面去，他完全没有一些防疫的能力，马上就会被这个世界上面的这个病毒，这个病毒啊细菌所一举就一下子就攻垮了。那另外还有这个达芬奇 code 也是，其实这些达芬奇 code 里面呢，他写的这些讲到很多是在这个罗马的这个教会，罗马的那个教堂里面，很多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就留下来的那个教堂，每一个教堂里面都有很多的历史。然后那个作者呢是天主教的背景，他非常清楚这些教堂的背景，然后把他的故事呢就融入这些教堂的背，在把教堂的背景融入在这个小说当中呢，然后让人家感觉读起来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有权威性的，是有而且有历史性的价值。但是他们里面所有的这个中心主题呢都是偏离神的。然后另外像我们在这个在美国呢，我们可以常常看见像 Nike 啊， Starbucks， Pandora， 有 Pandora Box， 还有一个 Pandora 就是那个是 music 那个一个 jewelry， 还有 Goodyear， 他们所有这些这个的 logo 哈，或是他们这个名字，都是跟希腊的神话是有关系的。所以说，在不知不觉当中哈，这些神话呢，就在他文化当中已经渗入去了。所以在当时哥罗西教会里面的信徒呢，他们也一定会有常常会有把这些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他们录去了哈。那我觉得之所以会这个样，在希腊文化当中，在希腊的这个mythology 希腊的神话里面，他们那个神，我很快再讲，他们那个神呢是跟人一样有七情六欲，也有外遇，而且那些神呢都是常常乱七八糟，而且是两性关系通常有时候是乱伦的。但是他们唯一跟神不一样，跟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是有能力，而且他们是可以长生不死。所以说在希腊的神话当中呢，把人的所有一切的欲望都融在里面了。那他们也因着呢，在希腊神话当中，有时候你要去敬拜一些敬拜那些神呢，你才会从那个神会给你特，因为你去敬拜他，或是因为你去特别推他 for attention， 所以这些神呢他会给 return 一个 favor 给你，就是来特别照顾你，比如说你有生意啊或者怎么样。那这个是在当时保罗他就是要把哥罗西教会里面的信徒，把他们从这个希腊文化当中所分别出来的。那在耶稣基督里呢，就但是所以 保罗就接着说呢，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就可以得着神的丰盛。那我们刚刚所讲到，就是在马太，光是在马太福音当中里面，我刚刚所讲的大概只是其中的小小的一部分。然后我们继续在发现的时候呢，耶稣基督里是非常丰丰富富的，有时候甚至就是光是一个小节的经节， 当神要对你说话的时候，你看见那个经节，你就可以想到耶稣基督在你生命当中所做成就的一切事情。那另外我们这边也有提到，就是犹太律法主义的这个割礼的这个真实意义呢，我们也听到，就是说是你们在他里面受的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那这个割礼呢，也可以说是在心里面的割礼啊，就是保罗里面他也常常讲到的。那我们讲到哈，这个是割礼呢，是跟犹太律法主义有关的。你知不知道？我可以想说，全世界被遵守最久的律法，就是从摩西啊。在西乃山上面拿下来的时候，交给以色列人所遵守这些律法，真的是是那摩西大概是主前1450年左右的时候，他在西乃山上领受了这个神给他的律法，然后他就下来给这个颁给以色列人。那我以前是住在东岸，在纽约跟波士顿住过。那我们知道，在波士顿跟纽约呢，特别是纽约哈，是犹太人。除了在以色列以外，在世界上其他，在世界上犹太人浓度最高的一个地区。我们要是去纽约看的时候呢，你可以看见那些犹太人，他们还是会带着一些这个亚麻卡，就是那个毛顶上。你要是再仔细的时候呢，犹太人那些法利赛人他们的 practice， 主耶稣有一次在马太福音21章的时候，就责备那些犹太人，那些法利赛人说呢，他们把衣服下面那个坠子做长了，然后为的是要让人家看见他们真的是比较属灵。那个坠子是什么呢？坠子是在摩西里面教导那些以色列的子孙说，你要把那个坠子缝在衣服上，这样每当你摸到这个坠子的时候呢，你就想起神的话。所以我们去纽约的时候，到现在你要是在街上，我几年前去纽约的时候，在路上逛街就看见一个餐厅里面有一个这个 waiter 跑出来，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衣服，但是那个白色衣服下面就有坠子。然后我一看哦，就知道这个就是，你要是在东岸住久了，你就知道你可以很有一些他们守犹太律法的，就是守犹太传统的这些人呢，你一看就只可以知道他们是犹太人。那割礼呢，是犹太人他们仍然到现在，另外还有不只是这个割礼啊，那些律法啊，甚至还有一些 kosher， 就是他们所吃的东西一定是要是经过这个 rabbi certified 的，就是他们这个杀，就是杀牛啊杀羊的时候，是根据在利未记上面还是那个上面所说的哈，你要杀死东西的时候，你不能勒死它。那个勒死的动物你不能吃，犹太人他们到现在仍然是不吃勒死的动物。而且犹太人呢，他们因着这个律法在全世界各地上面，虽然他们已经亡国了，我们知道在主后70年就亡国了，到1948年他们才复国，但是呢，犹太人没有因为亡国了，他们这些就这些摩西所 留下来给他们的律法呢就消失了。他们到了各个地方，比如说到巴比伦去，在波斯帝国当中，在罗马，到罗马首，在希腊，他们仍然是遵守这样的一个律法。所以说为什么就是在那个以斯帖记里面呢，那个哈曼就是说，在你的国中有一个民，他们就是很叛逆的民，他们就是 不跟我们大家合在一起，这个就是犹太人。但是呢，你看我们中国人是可以说是世上中国的历史是唯一没有间断最长的古文明的历史。你知道那个埃及有历史，但是现代的埃及人跟我们那个金字塔那个时候的埃及人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埃及人。那波斯呢，现在的伊朗跟当时的波斯，他们虽然是想要 make connection， 但是跟当时那些这个那个波斯帝国的那个波斯呢，也几乎是没有完全没有一个历史。但是呢，你看哈，我们中国人虽然有这么长的历史，但是呢，我们 好像在文化当中，我觉得没有像这犹太人他们守律法这样守的久。你看见我们现在，那时候我们在Boston 的时候，我们小孩子上学的时候，犹太人，其中有一些犹太人，那他们犹太人过新年的时候 ，Yom Kippur 的时候呢，或是过逾越节的时候呢，他们就请假在家里面过节，然后一班上面有七八个，然后全校就有好可能甚至有好几百个犹太人在几千个人的学校当中。但是后来呢，我们那个学校就是因为犹太人他们要过节，所以每次到了犹太节的那个犹太人节日的时候呢，那整个学校也就干脆放假。所以是你看，但是呢，你看到我们中国人的话，中国人我们过新年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在我们父母那一代的时候，我觉得还会有传统，就是贴春联啊，这个这些是过一些年菜啊，除夕要包水饺啊。但是你看到我们这个 generation 的时候，很多这些东西我们都已经就慢慢的淡忘了。虽然我们可以有这个端午节，虽然有这个中秋节这些历史上，但是呢，我们守这个节就是一个习俗哈，没有像犹太人守律法。那但是呢，我知道，犹太人呢，他到了中国，说在中国的开封有一个犹太人的一个会堂哈。那他们根据这些就是我看见的一些的报道，就是在中国开封的犹太人，他们是一个其实是从可能是唐朝的时候，甚至宋朝的时候可能就来了。他们在这个几百几千年的过程当中呢，他们是完完全全的被同化成为中国当中的一部分了。他们甚至取了中国的姓，然后呢，满清朝的时候他们也留辫子。那后来在清朝的时候，有一些西方的宣教士，他们到了之后，到了开封，发觉在犹太人这个会堂当中的人看不出来真的是跟中国人还是犹太人，所以后来一些上海的犹太人也知道了，他们想要去开封去帮助这些这个在开封的犹太人啊，把他们就是教他们希伯来文啊，教他们希伯来话，然后把这些在会堂当中所遵守的一些这个宗教上面的 practice 交给这些开封犹太人，后来好像他们并不是非常的成功。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这些律法这些文化上面的东西在我们在教会在这个信仰当中，所以我们就是很难就是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把它除去的。所以另外还有一个哈，我觉得洗礼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洗礼是跟基督一同死，我们必定呢要以跟耶稣基督一同同活。那这里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另外一个神的奥秘的同在哈，又是另外一个奥秘。为什么我们跟他一同死？那耶稣基督呢，我们等于是把我们整个人在浸在水下面，然后这算是虽然是一个算是一个表征上面的一个形式，但是呢在灵里面的意义就是这个洗礼呢，我们是跟基督同死，当我们出来的时候呢就跟他一同复活。所以他死的时候就把我们死的时候呢就把过去一切的就把它放在后面，当我们跟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呢就跟一同耶稣基督一同复活，就进到那个光明的国度，是在承受耶稣基督在历世历代以来所为我们所预备的基业。所以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方，这个哥罗西书第二章八到第一到第十二节，这边算是一个段落。那我想最后再提到一点，我上一次课的时候讲到异端一贯的模式，它就是否认，就从这今天的这个几节的经节里面呢，要有一个就是在生活上面的一个运用。就是上一次我提到的就是异端他们一贯的一个模式就是否认基督，那歪曲教义，讲那个回教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今天呢还有一个假教师的一个手段，假教师的手段呢就是他要你去侍奉另外一个主，就把你变成另外一个主的奴隶。我们现在是基督的奴仆，是奴役，我们愿意 那其实我们虽然是做基督的奴仆呢，但是我们这个奴仆是做得非常的 free 的。那我们在腓立门书当中会讨论到，会牵涉到这个概念啊。所以，但是呢，这个假教师呢，他要你奉另外一个主，通常呢，这个另外一个主呢，就是他自己，就是叫你侍奉人。那我们可以看见，在另外还有一个他们的那个手段呢，就是没有基督的一个没有基督的神学，他们里面的这个道理，就把自己供奉在上面。我想在历史里，不只是就是有很多实际的例子哈。我记得我不知道如果你有没有听过那个基督殿堂哈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Jim Jones 在1970年代的末期的时候，他一个人他可以他的那个是从 San Francisco 这个地方是开始的，是一个异端，他就后来就带了一批人去这个南美洲的盖亚纳那个地方，却说这个主耶说这个神要在这个要神要再来了，那其实他是虚谎，但是呢，却有1000多个人就跟着他去了，他们卖掉所有的家财那个财产，然后买了飞机票跟他到那个地方，那个丛林深那个旷野的地方，他们在那个地方就是任意受这个 Jim Jones 的摆布，他说什么人家就听，他等于就是那个地方的主。他到最后他觉得那个 Jim Jones 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再靠他的谎言控制所有他的一些跟随人的时候，他选择所有的人都要死。那他就当时他就煮了一锅菜，然后煮了一锅饭喂所有的人吃，吃完之后里面全部是 cyanide， 就是氨还是什么，然后 那趟当中后全部就死了909个人，全部在那个里面。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些假教师的手段。那另外还有什么，像我们现在东方闪电也是嘛，他就是他是女，他说那个是女基督，就没有基督的一个神学。那我想这是所有世界上面的一些假教师的手段，他们一贯的模式，像就是我们在读到哥罗西书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更深入的在神的这个教导当中。所以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生根建造，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课程这边里面最主要所要讲到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不仅是要扎扎实实在他的真理上面，在他的爱心信心彼此建造，不仅这个建造呢，是我们彼此弟兄姐妹要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互相的切磋的建造，而且呢，我们也是要在神话语上面我们要进深，然后扎根建造。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到这边结束，然后这个作业我刚刚也提过我会这次是问答题的不是问答题，是选择题，然后我也在网上，然后我如果把它弄好了之后，我会从 email 里面发出去。好，那我们现在做一个祷告，就结束今天的这个课程。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召聚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里面一起的分享。我们把主耶稣基督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真的是这么丰丰富富的生命，我们除了你以外我们还能够有谁呢？我们谢谢主，谢谢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这样的带领，这样的丰富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